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两千一百四十年六月二号，公元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西藏道孚县遭枪伤藏人人数上升为十人。禹征生表示，对达赖喇嘛的政治立场不会改变。人权观察呼吁美国吸取教训，关注中国人权。饶扎仁波切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在西藏图书馆举行。至尊母亲杯西藏足球赛即将在印南进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六号前后，境内各地藏人们以多种方式庆祝达赖喇嘛尊者七十八周岁诞辰日，均遭到当局不同程度的镇压。西藏康区道孚县被中共军旗开枪射伤的人数也上升到十人。流亡团体和援藏组织都发表声明，谴责了中共当局的恶劣行径。详细内容请听本台特派记者端云发自印度南部的消息。
今天七月十号，印南西藏甘丹寺僧人雅马次仁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康区道孚县尼措寺和甘丹强曲曲林尼姑寺的僧尼以及当地民众共数百人，于七月六号当天为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日举行卫丧活动，但遭到中共军警开枪镇压，有多人被射伤，约二十人左右被拘捕。在当地各大寺院的负责人同四川省的官员进行交涉后，这些被捕藏人先后获释，但他们在被拘押期间遭到残酷毒打，以至于获释返家时必须要在别人的搀扶下才能行走。雅马次仁表示，消息称当局准备支付13万元人民币作为受枪伤藏人的治疗费用，但当地寺院拒绝接受，并表示会承担所有医疗费用。另据一南藏人诺布次仁介绍，目前获知7月6号当天有10名藏人被射伤。诺布次仁提供了十位受伤藏人的名单，分别是尼措寺戒律师次仁顿珠、2011年自焚牺牲的尼姑班丹曲措的哥哥强求多杰、僧人洛桑多杰、俗人扎西坚参、桑布、念扎和乌坚扎西、僧人扎西索南、坚参以及尼姑卓玛。其中伤势最为严重的乌坚扎西枪伤多达八处，目前在成都市一家医院中接受治疗。这一事件发生后，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9号发表声明，呼吁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即将同中方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敦促对方立即调查西藏道孚县僧俗在以宗教形式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生日时遭当局开枪镇压一事，并将逞凶者绳之以法。另外，西藏人民议会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达赖喇嘛尊者是和平的象征，是藏人至高无上的领袖，所以藏人们庆祝尊者的诞辰日是传统文化，和政治无干。中共用开枪镇压的方式来阻止藏人们为达赖喇嘛祝寿，完全是不人道的行径。因此呼吁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与正义的政府，都对中共侵犯人权的恶劣行为进行揭露和谴责。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西藏安都甘南州下河县展开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禹征生透露，我们对达赖喇嘛的政治立场不会有改变。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现居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向本台提供禹征生访问西藏格鲁派六大寺之一拉布冷寺的照片介绍说，
本周一八号上午九点多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率领的代表团到访西藏安多甘南州最大的寺院拉卜楞寺，与拉卜楞寺寺主江木样、杜丹却吉尼玛仁波切等举行座谈会。索南表示，中共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座谈会上说，以前不认识江木样活佛，但在今年的第十八大会议上，江木样活佛提议中央政府要宽放对拉萨的政策，当时我们就决定从六月份开始实施相关措施。俞正声继续表示，江木样活佛是一位敢于直言的人，是我们永远的好朋友。俞正声说，如果我们有错误可以继续提出意见，但强调对达赖喇嘛的政治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当时拉卜楞寺寺主江木样仁波切欢迎中央领导到访该寺院，并希望上级部门能够认真对待在各地区不断发生的问题。另据媒体消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甘南批评达赖喇嘛提出以大藏区高度自治为目标的中间道路，这与中国宪法、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全对立的。俞正声说，只有达赖喇嘛公开声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才可以改善与中央的关系。俞正声还表示，要教育引导藏传佛教界人士在政治上划清与达赖喇嘛的界限。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一直在公开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愿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实施名副其实的自治，也曾多次强调从未提过所谓大藏区的概念。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期两天的第五轮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会议与美国时间十号在华盛顿举行，人权观察组织昨天九号发布新闻声明，提议美国吸取美中人权对话教训，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人权观察中国事务负责人索菲亚·理查德森表示，美国的所有目标，无论是外交上的、经济上的还是战略上的，都将取决于中国是否可以确保法治、资讯自由流通，以及人民是否能够和平地自由表达思想。他督促美国方面利用美中各种对话机制，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采取看得见的强势立场。人权观察强调，美国司法部应该就中国的黑监狱以及城管践踏人权问题向中方提出交涉，国防部应该就中国在西藏和新疆地区扩大监听侦查手段的使用，加剧地区民族关系紧张，向中方提出交涉。商务部应该就中国通过长城防火墙过滤网上信息，对自由贸易设置壁垒，向中方提出交涉。教育部则应该就残疾儿童的教育问题上推动中方改进。人权观察指责，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政府继续严重侵犯人权，表示在西藏和新疆，中国政府没有采取明显的积极步骤解决这两个地区民众的不满情绪，导致中国这两个地区的暴力事件升级。此外，现居美国的上百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于昨天九号下午手持119位自焚藏人的照片以及各种抗议标语进行和平示威集会，要求美中战略对话，提及西藏问题。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于昨天九号先后在华盛顿中共大使馆和白宫前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军警无力镇压纪念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的境内藏人，反对美国政府同毒杀藏人的刽子手中共独裁政权握手开展所谓的战略与经济对话。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纪念西藏知名学者第六世惹扎智统图旦曲达仁波切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于今天十号早上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馆中举行。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和阿玛尼钦西藏文化研究中心于今天十号特别举办图片集书籍展览会活动，纪念西藏知名学者第六世惹日智统图丹曲达仁波切逝世一周年。主办方邀请多位西藏学者和研究人士，并介绍了惹日仁波切的生平业绩。作为嘉宾出席纪念活动的惹日仁波切学生、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萨日西藏师范学院历史教师索南加措在纪念活动上表示，在漫长的学业生涯中，关于诗歌和写作等方面，惹日仁波切最为出色，至今记忆犹新，自己能成为仁波切的学生而深感自豪。设在达兰萨拉的阿玛尼钦西藏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扎西次仁在活动上介绍举办纪念活动，感恩西藏学者们的业绩，为下一代人树立好榜样，保护和发扬西藏民族独特文化的重要性。据了解，第六世惹日智统图丹曲达仁波切于1925年出生在西藏康区德格，共有15部著作，2012年7月10号逝世，享年88岁。
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8届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即将在位于印度南部阿纳塔克邦的红索西藏难民社区中进行，来自加拿大、尼泊尔和印度各地的22支球队参赛，比去年增加了8支球队。西藏全国体育协会会长格桑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第18届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将于本月21号开始在印度南部红索热杰林西藏难民社区举行，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和尼泊尔以及印度各地的22支球队经过12天的激烈比赛后，8月1号进入决赛。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端云下大家播送的中国作家莫莉撰写的《漠视服饰价值的根本谬误：再品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
为什么我们要在平等之中承认和包容差异？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哈耶克曾说，从人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便可以认为，将他们置于平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也只能是给他们以差别待遇。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讨论了关于平等自由、公平正义、分配份额、差别原则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当今西方文明国家在平等原则之下给予原住民第一民族很多差别待遇，中国人一般称之为优惠或照顾政策。例如，美国和加拿大都有印第安人高度自治的保留地制度，印第安人享受特殊宪法地位。欧美国家在废除种族歧视政策后给予原住民经济上的补偿措施。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莫莉撰写的《漠视服饰价值的根本谬误：再品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欢迎您在下期的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